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谢谢你赐下你的话语，你的话就是我们前面的一面镜子，让我们看到自己的污秽，让我们自己看到里面的肮脏，看到我们自己的有限，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配。但是主，你爱我们，你把我们从这个尘土当中，从罪恶里面来释放出来，救拔出来，让我们今天成为蒙你喜悦的人，能够每天到你面前来寻求你的面。也感谢主，你不断用你的话语来归正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前面的亮光，看到前面的盼望。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主来继续来保守一下的时间，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让我们能够接近的跟随你。也求主加给我们信心，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在众人当中能够活出你荣美的见证，成为更多人祝福。求主来使用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我们昨天分享的十七章当中，有一句话是对我特别有触动，就是第十七章的第十五节，那些百姓对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在哪里呢？叫这话应验吧。我们从这句话可以看出来，这些百姓他没有看到前面的威胁。耶利米一直宣告，如果是不止步的话，前面会很危险的，那么神的审判就会临到。但是他们看不到，不仅看不到，他们以为自己前面的路是平安的，是亨通的，因为他们听得到，听的那些加先知是每天讲平安了平安了的。而这个耶利米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不愿意接受。所以这是对我特别大的触动，我想对弟兄姊妹们也是一个触动。我们应该去接受真相，那些假的一定是迷惑我们的。那么既然是真相，那么真相我们可能是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它是一定会发生的。那第十八章，神透过这个窑匠和泥土的这个关系来再一次来让百姓知道他们和神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这样一层关系。神在我们这生命当中他有绝对的主权。第十八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起来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我在那里要使你听我的话，我就下到窑匠的家里去，正遇他转笼做器皿，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那么这一段是神把耶利米带到一个现场的场景里面，让耶利米在这个场景里面来领悟神的心意，看这个陶匠和这个泥土之间这样的关系。特别是第四节提到说，窑匠用泥做的器皿在他手中做坏了，他又用这泥另做别的器皿。我们从这儿来看，我们看到神的怜悯。虽然这个泥土，这把泥没有做成神这个窑匠心目当中那个器皿，做坏了，但是这个窑匠没有把这团泥扔掉，而是继续用这团泥呢另外做成别的器皿。所以我们从这儿来看，神不愿意丢弃所有的他的子民。如果没有打造成这样的，那么神愿意打造成那样的。因为每一个我们作为神的器皿，我们在神的这个手里面，我们每一个器皿其实是不一样的。那么神给我们每一个器皿的功能也不一样，就像我们家里面的，你为什么那么多的锅碗瓢盆呢？不是一个的。所以每一个器皿有每一个器皿它的功能，不管什么样的功能都能够被神使用，所以神不愿意不会轻易的抛弃。那么窑匠看怎样好就怎样做，这是神透过这样一个场景让耶利米去亲自去领悟神的这样一个心意。下面第五节说，耶和华的话就临到我说，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窑匠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窑匠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这就神已经把这话说得很清楚了，窑匠和泥那是一个比喻，来比喻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绝对的主权。另外在以赛亚记的64:8，就说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所以圣经里面神常常用这个窑匠和泥土这样的关系来描述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我们在神的手里面就是一把泥，如果神不塑造的话没有任何用处，唯有被神塑造，塑造成他喜悦的器皿，被他使用，我们这把泥才能够有了另外一层价值，而这个价值是被神纪念的。也就是说，前提是这把泥愿意不愿意被神塑造，我们愿意不愿意被神塑造。如果我们重新顺服，愿意被神陶造，那么就一定会被塑造成一个合神心意的能够被神使用的一个器皿。大家还要注意，我们家里面的锅碗瓢盆，如果没有人动的话，它始终在那个地方，它不会挪地方啊，除非是 有特别的地震什么的，外力，没有外力介入的话，它永远待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作为神手里面的器皿，我们也老老实实的由神来摆布，神不动我们，我们就在那待着，神使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去做去行。也就是说，在神手里面的器皿是没有腿的，但是我们常常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我想考虑一下我们自己，是不是我们自己常常把这个腿呢，这个假肢呢，就安到这个器皿上，向自己跑，向自己去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认识神，按照自己的心意去跟随神，按照自己的心意去服侍神。说我们自己的这个器皿呢，常常长了腿了，那么这里面我们要注意，如果长了腿，把这个腿真的要拿掉，把这腿砍掉，器皿是没有腿的。下面说7，我何时弄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神要如果这个国或这一邦罪恶滔天，神要决意拆毁毁坏拔出的时候，如果说他们愿意转离他们的恶行，神必然会后悔。这个后悔前面提到过好多次，我们说过好多次，更多的意思是神是忧伤，他要在行动上来改变自己的计划，改变自己的心意，因为这些人在神面前有一个不一样的回应。那么神定义拔出毁坏拆毁的时候，如果他们 决心要离弃自己的罪恶，要转向神，神那么就会改变自己的心意，改变自己的行动，不将他要施行的这个灾祸降于他们。这是神说的话。我何时弄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借力栽植，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特别是以色列，神拣选了他们，他们是神的选民，那是神的子民，是很有福气的。神要借力他们，神要栽植他们，但是他们如果一样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神的话，神一样会把这个恩典拿掉，不再借力，不再栽培，而是要拆毁，将神所赐给他们的福气都要拿掉。也就是说，神的计划会根据我们人在神面前对神的回应 做出调整。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恩典，我们虽然是有时候会软弱，会犯罪得罪神，神不会因为我们一时的软弱，一时的得罪，会把我们放到那个火湖里面，神仍然会有机会给我们，前提是我们在神面前是怎么回应的，是执迷不悟，还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所以神会随时根据我们在他面前的这样一个回应做出他的调整，这是神的怜悯，神不会一棒子把人打死不得翻身。第十一节说，现在你要对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说，耶和华的如此说，我造出灾祸攻击你们，定义刑罚你们，你们个人当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神再一次给犹大百姓机会，告诉他们说，本来我已经把这个灾祸造出来了，也就是神的审判已经定了，要定义要刑罚你们，已经决定了，但是你们这个时候如果个人愿意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改正你们的行动作为，还是有机会的。就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前面以色列人已经真的是饿得不能再饿了，藐视神，藐视先知所说的神的话语，所以神仍然给他们机会，神仍然就像那个摇匠一样，要把他们手里面这把泥团尽可能的打造成神合神心意的器皿，不会轻易的丢弃。但是十二姐他们怎么说呢？说这是枉然，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个人随自己顽梗的恶心做事。最后还硬，神这样的恩待他们，给他们机会，他不要，他不答应，说我们要照自己的计谋去行，那就是你要把我们打造成一个器皿，好，我们这个器皿上要我们要有自己的腿，我们想往哪儿去就往哪儿去，我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能被你摆布。说个人随顽梗的恶心去做事，这个顽梗其实就是人的固执，一个人一旦固执啊，他就听不进去别人的话，那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他自己想怎么做怎么做，他认为自己就是真理，他认为自己就是公义，所以是这是以色列人的这样一个境况，不顺服。一个固执的人很难去顺服别人。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整个这个百姓，犹大百姓，他们的灵性是非常的麻木，他们藐视神的话，藐视神的劝导，怎么劝都不听，说这是枉然。第十三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前往各国访问，有谁听见这样的事，以色列民行了一件极可憎恶的事。以色列民原文里面做处女，原文是处女，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先看以色列行了一件极可憎的事。作为处女的意思就是处女是应当守住贞洁的，是受圣洁的，但是她没有守住自己的贞洁，行的羞耻的事，这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民是被神分别为圣，是圣洁的，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应该活出圣洁的生命，不沾染污秽，但是现在越来越败坏，拜偶像和偶像行淫，已经不圣洁了，非常的羞耻。那神前面说是你们前往各国访问访问，就是你们指的是以色列犹大百姓，你们去各个国家列邦，你们去访问访问，去查看一下，有谁听见这样事，有谁见过这样事。也就是说在列邦列国那些外邦人当中，也没有你们这样羞耻做羞耻的事。 这个言外之意是以列国都没有以色列可恶可憎。我们看到这是神的选民啊，他们已经饿得比外邦人还要饿，在神面前。那再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教会是圣洁的，是神的殿，是神宝座的地方。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跟神立约的这些信徒都是被神分别为圣的，应该是像一个处女那样圣洁。但是其实我们好多的弟兄姊妹真的所做的所行的还不如一个不信的人，所以在别人面前没有这样好的见证。我们常常听到一些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那些不信的人就说我们不愿意信，不愿意信你们的事，你看看你们信了以后 那些人做那些事，那不迟还不如我们呢。所以我没有活出这样的见证，就无法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其实我们不是去拓展神的国度，我们在拦阻，我们在无形当中去走和撒旦那些邪恶的走到了一起啊，这是特别不耻的事情。这就是现在的以色列民应该守住自己的圣洁，没有守住，而且是行事为人越来越离神越来越远。第十四节，黎巴嫩的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从远处流下的凉水岂能干涸呢？我的百姓竟忘记我，向假神烧香，使他们在所行的道上，在古道上绊跌，使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第十三节是神让他们去各个国家去访查访查，看这些国家的行为有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第十四节用雪和水来说事，说雪从田野的磐石上岂能断绝呢？不会断绝，黎巴嫩的雪它在田野的磐石上永远不会断绝，远处流下的凉水也不会干涸。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雪和水都不会改变他们原来的那个路径，永远在原来的路上，雪和水都不会失去他们的，不会失信，不会失去他们的那个承诺。但是这些百姓连这些雪连这些水都不如。人是赐给神明气息，有神的荣美的形象和样式在里面，但是现在这些百姓活的还不如那个雪不如那个水呢，不守信，竟忘记了神，忘记了拣选他们的神，忘记了和他们立约的神，忘记了赐他们恩典的神，反过来改变自己的路径，向假神烧香。古道指的是起初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后他们那些先祖以色列的先祖所走的那条道路，那条道路是神赐的道路。说他们在古道上，在这条道上绊跌了，跌倒了。我们说我们如果在一条路上跌倒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我在写我们在路上跌倒以后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肯定是爬起来继续赶路嘛，继续沿这条路往前走嘛。如果这条路是对的话，我们不会爬起来以后趴下，我们不走这条路了，这条路这么难走，我再走另外一条路，到不了目的地那条路。人没有这么傻，但是这些以色列不是的，他们在古道上走的跌倒了，跌倒以后起来以后不走这条路了，改变了方向，就是他们行没有修筑的邪路。邪路指的是邪恶的路，邪恶的不是通往神的那里的那条路，这条路是没有修筑过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所走这条路是已经神已经被我们修过了，为我们修过的一条路，是耶稣，因为他是道路， 我们走的路，这条路就是主耶稣所走过的路，也是那些众使徒走过的路，是一条古道。所以我们走这条路上，一旦跌倒，我们起来以后接着往前走，不要改道，不要改了道就会走到邪恶的路上。那条路走到头不是神，走到头是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他们现在就是偏行几路，偏离了正道，走自己所喜悦的路。这也是我们现在特别当心的，这是指出当时以色列的这个状况，也是我们今天对我们特别大的提醒。我们认定了主耶稣这条路，我们就往前走，不管这条路有多艰难，不管我们背着十字架有多重，我们以一个喜乐的心往前走，因为这条路我们走的同时，神在我们里面，神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惧怕。第十六节，以致他们的地猎人惊骇，常常耻笑，凡经过这地的必惊骇摇头。说他们走邪了，走到了自己所设计的、自己想走的一条邪路上，以致他们的地令人惊骇。为什么令人惊骇呢？本来是一块好地，是一个流奶鱼蜜之地，现在令人惊骇，那说明这个地现在荒废了，不生长了，不长庄稼，再结不出果子了，所以被人耻笑。因为本来是蒙神祝福的，是令人羡慕的，结果如今呢成为笑柄，令人叹息，成了人茶余饭后的一个话柄。如果哪个弟兄姊妹行得不好，给别人去传福音，结果是碰了一头灰，然后人家回家家里面一家人就到这个笑柄去谈，你看他和做的那个样子，还让我们去信，我们才不信，就是这样的。凡是经过这块地的都惊骇摇头，可惜，如果哪个家庭以前是特别兴盛，结果呢，这个后代一代不如一代，就把这个家业给败了。败了家以后呢，别人走来走去一走过这个地方，哎，就摇头。怎么能这样呢？这败家子，以色列人就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也在败这个家呢？不是我败我们自己这个实体家，我们神的家，我们不要去败，我们只要守好这个门。在前面列王记里面经常提到，我们要做好那个守门人，不要把这个家败，是要守好。第十七节，我必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好像用东风吹散一下。遭难的日子，我必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也是，当他们把这个家业败了以后，把这个地都荒废了以后，神说一定会在仇敌面前分散他们，那么就要把他们分散到列邦。遭难的日子，当他们遭难的时候，神是以背向他们，不以面向他们。神没有说过我们信了他以后，没有说就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前面的路一定是平坦的，就不会遭难。我们仍然会遭难。约伯生命那么好，都遭了那么大的难，因为神要试炼我们，让我们的信心始终保持的那一个程度。所以我们遭难的时候，神会与我们同在，神会来救拔我们，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现在当他们遭难的时候，神是以背向他们，掩面不看，不施拯救，说明神弃绝了他，不回转。因为他们弃绝了神，他不回转，这是得到一个报应。这个在列王记上的第九章六到八节当时也提过，说神啊，在不止一个地方，在前面也提到过，但后面真的应验了。 那么列王记上的第九章六到八节是怎么说的呢？说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剪除，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我从这来看，一旦他的选民，包括我们现在属神的儿女，我们转离行自己愿意走的那条邪路，我们一定会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是神有言在先，神提前告诉我们。我们前面说过，神不会在没有告诉我们的前提下突然就是我们来惩罚我们，这不是说幕后不是那个意思，就神事先已经声明，已经告诉我们，这些以色列人神一再告诉他们，不听从神的话会如何如何。第十八节，他们就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来吧，我们可以用舌头击打他，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耶利米已经传讲神的话也有多年了，起码十多年是有了。十多年，我们如果是耶利米的话，我们有没有的耐心说十几年没有任何果效？说了十几年了，这些人没有把他的话当真，他们说为什么耶和华的话还没有应验呢？让他应验吧。也就是说，你说了十几年没有应验，你说的都是谎话，你是骗我们的。所以他们现在说，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现在你看这些多恶呀，不仅不听劝，而且陷害神的仆人先知。所以因为我们有祭司讲律法，智慧人设谋略，先知讲预言，他们自己有啊，他们这套很全呀、啊，有祭司，有智慧人，祭司讲律法，智慧人是什么呢？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教会里面那些团队，像西方这些教会有执事会啊，像国内有什么堂管会啊，这些有设谋略，先知说预言，像现在的传道人也讲道，都很全，说我们什么都有，怎么冒出你一个耶利米来胡说八道？你说的是这么多年都没有应验，你来迷惑我们。当时如此，现在其实也如此。当现在有一个传道人讲真相的时候，讲真话的时候，其实好多弟兄姊妹是不愿意听的，不待见的。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传道人到，如果是另一个教会去请他去讲道，他讲完以后，有的牧师跟他说，以后不能再请你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真相，讲这些话别的弟兄姊妹不愿意听，他们平时根本不讲这些，你突然过来讲这些，把他们吓坏了，吓跑了。我就遇到过这样的传道人跟我讲他的见证。所以当时是这样的，现在也没什么，没多大改变。这些以色列嘛，这是神的选民啊，今天是我们是属于神的儿女，是神也是拣选的，是一样的，不是外邦人，不是不信神的人，一样会攻击这些真正神的仆人。他们就愿意听那些道，那些听道听起来舒服啊，而且愿意去寻找那些教会，那些教会他们可以得安慰啊，互相可以去取暖啊，去找俱乐部。这西方这边俱乐部的教会太多了，真的太多了。一旦你讲了真话以后，他们认为你是胡说八道。这就是因为我们什么都有，我们有祭司，有智慧人，有先知说预言，而且不能断绝，就是从来没有断过。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去讲的，怎么现在你过来讲这些话，讲些没有应验的话？ 不待见、不愿意听的话，说我们可以用舌头攻击他，他们用舌头，现在是先用舌头，后面会，这耶利米就是用舌头攻击他的时候，耶利米的这个身体还没有受到攻击，后面会有，一步步升级，用舌头那就是诽谤，说他的坏话嘛，说不要理会他的一切话。他所说的一些话都不要理会，那都是胡话，像疯子一样，认为他说的话是假的。这就是当时的这些情况，我们看到这是整体全部都是这样的。当我们的教会也沦落到这种光景的时候，真是我们就非常的可怜了。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想这样的教会是提不上去的。前面说过，我们一再的说过，说到那些经文，大家也记住，以赛亚书的9:16，传达神的话语，就是不把真相讲出来，去迷惑，去把那些百姓引到错误的路上，以后这些被引导的百姓也一样灭亡。所以在那样的教会，不可能被提。那些牧者神不会提他，那些被牧者所牧养的那些所谓的信徒也不会被提，这是神说的话。所以我们真的要听真相，要听真话，虽然那些话刺耳，虽然那些话我们听得不舒服，但是那是神的责备，我们需要神责备我们。第19，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这是耶利米在神面前来控诉这些百姓，因为他现在面临这样一个情况，这些百姓不仅不听，而且攻击他，用语言去攻击他，说神啊，求你来理会我。理会我就是原文的意思，就留意我，求你留意我，求你来注意我，不要被他们伤害。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你要听一听他们说的是什么话。争竞在这里面是控诉，控诉我的话。20，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向，他们是以恶报善，因为不会分辨，不知道什么是善，不知道什么是恶，以为是那些祭司，讲律法的祭司，讲律法祭司，讲神的律法，讲摩西律法，不是讲别的，那些先知，他们以为这是对他们是善，以为耶利米是对他们恶的，他分不分是是非。所以分辨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如果你感觉这一个教会听得到对你的生命没有造就，你是感觉不对劲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去思考我们这个教会要不要带。人有时候带的时间长了以后有感情，人与人之间会容易产生感情，感情重要还是你的永生重要，这要摆清楚。说求你，他们现在就是挖坑要害我的命，现在他们就是开始设计要谋害耶利米了，要害他的命了，要杀人了，因为他们讲实在不愿意听，你不这人不处理掉，他没完没了去讲。确实耶利米当时境况非常的复杂，不仅他的其他的同胞，他又和他有血缘关系的家族里面的亲人也不待见，也开始追杀，因为家里面出了这么个人，让家里面没有面子，而且影响家里面的家族的各方面的生活。说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面前为他们代求，就求主你纪念我在你面前的本上，我是怎么去为你去做工，为他们去祈祷。 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这个转消原文的意思就是转回。那么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使你的愤怒转向他们，向他们转回，就是转向他们，也是求神来惩罚他。下面二十一节，故此愿你将他们的儿女交与饥荒和刀剑，愿他们的妻无子且做寡妇，又愿他们的男人被死亡所灭，他们的少年人在镇上被刀击杀。这是耶利米在神面前的控诉。他们以前，耶利米在以前是三番不断的为他们祷告，为这些百姓祷告，神说你不要祷告了，祷告我也不听。耶利米呢始终还在祷告，但是现在耶利米说，神啊，你要惩罚他，你看这个刀剑甚至饥荒，被死亡所灭，这个被死亡所灭有刀剑，可能也有饥荒，可能还有瘟疫等等，这个没有具体的讲。第二十二节，你使敌军忽然临到他们的时候，越人听见哀声从他们的屋内发出，因他们挖坑要捉拿我，暗设网罗要绊我的脚。耶和华，他们要杀我的那一切计谋你都知道，不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也不要从你面前涂抹他们的罪恶，要叫他们在你面前跌倒。其实前面神已经告诉以色列，这些百姓已经是无药可救了，神想尽了一切的办法他们都不回转，说你不要替他们祷告，我的心意已决，这些人我都会弃绝，这一代人都会被神弃绝。那现在耶利米一方面是自己的控诉，他也是按照神的心意，他和神是非常紧密的。那我从这来看，神的百姓与先知作对，其实就是与神作对，拒绝先知的话其实就是拒绝神的话。所以我们这个，我们现在也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神的话我们真的不要去拒绝，怎么说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走，我们听话，做一个听话的孩子，像那个婴儿像小孩子一样那么单纯，这儿神就喜悦，我们一定就在神的手里面就是神陶造的器皿。我们不要长腿，不要自己按上腿以后想怎么走怎么走，神挪动我们时候我们就心甘情愿的被挪动，神不挪动的时候我们就在那儿待着束缚神的心意，我们待在那儿我们就去思想神的话，去装备自己，去安息在神的里面。一旦神使用我们，我们毫不推迟，我们立即起来去行，就像耶利米，神让他到哪里他就到哪里，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好，我们感谢神，我们就分享到这儿。